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留下这美好的书信，主要留下这美好的话语，主要透过这话语，你在今天早晨来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主要也让我们感受到你话语当中的温度，主要让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，你的爱满满的就在这里，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因为你要引导我们，你要帮助我们，你要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进到这正路当中，使我们进到这智慧而得的祝福当中。我们谢谢你，求你来动工在我们当中，奉耶稣的名也捆绑所有我们在早晨起来所有负面的思想意念，所有这些不是从神而来的，奉主的名命令你完全的离开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宣告，主你圣灵就动工在我们的心中，透过你的话语赐下智慧，赐下生命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好，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箴言第三章。好，箴言第三章，我想是之前我们有读过一次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想读过一次之后，今天再读，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读。那特别是箴言呢，从第一章开始，我们就知道，这个就是所罗门自己讲，就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箴言。我想所罗门应该是很懂得跟爸爸的有密切的关系而得福的一个人，因为他一开始他人生走到了整理到大部分的时间，然后走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整理他一生所有的经历，写下了箴言。他第一句话就写大卫的儿子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上要透过成为一个儿子的心来读箴言，因为是充满的温度的，是充满父亲来的温度，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知道怎么做一个儿子，以至于成为智慧之子。所以我今天的主题给大家一个主题叫做成为智慧之子。我们一起从第一节，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十节。
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，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、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，不可使慈爱、诚实离开你，要砌在你的颈项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
好，我们看第一段，第一段第一节这里说我儿，我儿各位早上我们就听到天父在呼喊我们，我儿啊，我的儿啊，我的女儿啊，就在呼唤我们。各位，我们的心应该感到很喜乐，我们的心应该感到哇，我是有爸爸的，我们是蛮有安全感。我们来看这个爸爸对这个儿子的心意是什么。其实这里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你可以看到，这里有五重祝福，就是五个方面的昌盛。就是原来一个做父亲的心都期待儿女是蒙福的，都期待儿女是昌盛的，阿们。所以我们来看到怎么样进到这个昌盛当中，而且这五重的昌盛的祝福是哪五个方面。首先第一节到第二节，这里讲到的是第一个年岁的昌盛。原来一个爸爸的心希望儿子，希望他的下一代不要短命，不要夭折，要长寿，阿妹吗？所以他说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法则，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父亲不断的提醒他，你不要忘记啊，儿子啊，不要忘记啊，像我们常会提醒我儿子，不要忘记啊，不要怎么样啊，因为爸爸很爱你啊，你不要做这个，不要去摸那个插头啊，不要去玩电风扇，提醒提醒再提醒，这是一个父亲的心。然后不要忘记，天父也这样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 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。我们需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，聆听的耳朵代表听了不会忘记，代表听了不会就过去，而是听了之后持守在我们的心中。神的法则或指教，或法则有小字哦，它的这里也可以解释成指教或者是诫命，都在指神在圣透过圣经对我们说的话。我儿啊，不要忘记，我儿啊，你要谨守，提醒我们。因为当我们谨守的时候，祝福就来了。这里讲到第一个祝福，长久的年日，生命的年数哦。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长寿，我的志向就是主啊，祝福我像摩西一样120岁，服侍你到120岁。阿们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啊，所以我们要领受，而且还要加上平安哦，不是啊120岁都躺在病床上，主啊不要，而是平安 shalom。 这里讲的平安是什么呢？就是指身体上的，包括心灵上的平安、健康、兴旺、和平、满足，还有和好。在关系上各个面向，这里的平安不是只有讲啊，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，我大概都会觉得啊，平安啊，很平安啊，吼，就这样平安嘛，就没有事叫做平安。但是不是的，没有事的那个叫做消极的，积极的是昌盛哦。英文版本 NIV 版本翻成 prosperity， 昌盛。所以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也是做一个父亲的父神对他儿女的心意。跟你旁边说，我们要昌盛。在第三节这里讲到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系在你颈项上，刻在你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，有聪明。各位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叫做关系上的昌盛。走到哪里都有贵人，走到哪里都有恩宠。但是在恩宠之前，就像神提醒的以色列百姓，要听啊，要听。我们看到箴言有的时候他的表达就像生命记一样，摩西对以色列百姓在讲话一样，要听啊。怎么样呢？祝福是这个，咒诅是这个。所以这里在讲五大祝福，你要怎么样才能领受关系上的祝福呢？不要使慈爱诚实。这里讲的慈爱就是我们英文里面讲的 mercy 怜悯，或者是 kindness 慈仁慈。这里叫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呢？他说这个慈爱然后不要离开你。诚实呢，指的是 truth 真理，或者是真实的、对的、信实的。也就是说，只有谁完全的慈爱啊？谁完全的诚实？谁完全的有真理呢？只有神。不要使神给我们的慈爱，不要使神给我们的真理丢掉了。每一天都要纪念，每一天都要感恩，每一天都要默想。这样就刻在我们，系在我们的颈项上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如果你想一个人，他每一天都住在神的慈爱里面，活在神的慈爱以及真理当中，这个人肯定是一个蒙福的人，肯定走到哪里都会带向什么神的慈爱。因为唯有一个被爱过的人，唯有一个被引导在真理上道路的人，才能够去引导别人，才能够成为祝福的管道。所以这里提醒我们，一个做父亲的提醒的儿子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我们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都纪念主的慈爱。晚上睡觉前，我们献上感恩，数算神的恩典，数算神透过人给我们的恩惠、慈爱，以及神透过真理对我们所说的，以至于我们在神人的面前，我们就遇见恩惠，遇见恩宠。而且呢，我们有美好的聪明。这里聪明它省略掉一个翻译，叫做美好的，以至于这个美好的聪明的意思叫做美好的理解力、洞察力、观察力。各位，你要数算恩典，需不需要好好观察，好好去思考，好好去理解，原来我的同事这样对我说这句话，他不是要刁我，他 他是爱我，他要帮助我。我的上司，我的父母这样，我的小组长对我讲这句话，他其实不是讨厌我，也不是不爱我，他是要扶持我，他是要成全我。我们当我们不断去数算的时候，这就是神的慈爱跟诚实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以至于我们就怎么样蒙恩宠。这是第二个祝福，在关系上我们就经历到昌盛。第三个祝福，第五节到第六节，他这里说，就像刚刚大家所分享的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里讲的认定，这里讲仰赖好了，依靠。其实依靠的意思是什么？依靠的意思就是靠着，腰或背靠在一个东西上面。到底什么是我们的靠山呢？这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要进到凡事亨通昌盛的祝福里面，我们需要依靠的是神，不是依靠人，也不是依靠，更不是依靠王子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而是第六节，这里有一个字很关键，要认定他。我想刚刚大家都有分享到认定，但是这个认定原来的意思叫认识，亚达就是同房的意思。这个认识不是说啊，我知道这个人，这个认识是我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上，因为我依靠他寻求神的面，我就越来越认识神，我就对神越有一个啊，我就能够承认神是我的神，他在我生命当中这个领域上面有主权，我就越来越体验他，经历他。神这里讲说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想我们有很多人可能在寻找你前面的道路，你可能不知道你下一步要怎么走，但是你知道，当我们专心来依靠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在我们寻求的过程当中，发生在我们身边每一件事当中，要来认识神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承认宣告他是引导我们的主，他就要带领我们，他就要指引我们，或者他要为我们预备道路。这里指引的意思有休止的意思，休止的意思就是把中间的拦阻通通挪去。哈利路亚，这不是我们祷告的吗？这是我们期盼的吗？专心依靠他，而且要认定他，认识他，他要挪去前面的拦阻，前面的阻碍，以至于我们要进到神的心意当中。好，这是第五三个祝福，凡事昌盛，在一切的事上，所行的事上认定他，就能够经历到凡事昌盛的祝福。接下来第七节到第八节，这里讲到的是身体的昌盛。他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这便医治你的肚脐，滋润你的白骨。这里讲到得着身体兴盛健壮的祝福，就如同约翰三书里面讲的，我亲爱的弟兄啊，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怎么样灵魂兴盛起来呢？认识神吧，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使我们离开罪，使我们成为就是敬畏神，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去得罪神，以至于我们远离这些恶事，让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，让神的圣洁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各位，圣洁就带来医治，圣洁就会带来医治。这里讲到，就当我们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第八节这里原来的翻译是这样，医治，这些敬畏耶和华还有远离恶事，这便成为你肚脐的医治。原来医治会，原来什么会成为我们的医治？敬畏神，成为圣洁，远离恶事，会成为医治我们的能力。所以这里讲到会成为滋润你的白骨，那个滋润就是饮料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我们的骨头需要什么呢？我们的骨髓需要什么呢？当我们敬畏神，成为圣洁，各样的养分都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神的祝福会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这是身体的昌盛。最后一个祝福就是，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耶和华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，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。这是财物的昌盛， 神要祝福你财富的昌盛，但是首先就像上周主日牧师提到的，我们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来尊荣神，看重神。这尊荣有重量，看重的意思，到底是我的花费、我的贷款、我的信用卡的费用，或者是孩子的学费比较重呢，还是我的神比较重？哪一个比较重要？这里讲到要以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尊荣神，只要你出手的土产，神没有说全部的土产，神说出手的。出手的代表什么？信心。因为你出手的给出去之后，后面的还会继续收。有的农夫呢，就会觉得啊，我出手的都给出去了，万一后面没有收怎么办？各位，这个不信的心其实是对神的一个拒绝。我不承认你，我不相信你会继续供应我，我必须要自己抓住。这是自以为有智慧，不是吗？好，所以这里讲到，当我们愿意一切的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土产来尊荣神，以神的事为优先，先求神的国。第十节他说，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。这是一个对神信心的回应。当我以出手的回应神，神要让我们来，他要我们试试他，也就是我们就经历他。这里讲到仓房充满有余，酒榨呢有新酒盈溢，盈溢中文翻的比较文雅，文雅一点，它其实原来意思叫做爆开、破开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的新酒多到爆出来，你可以想象吗？这是何等大的丰盛，神要这样祝福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段我们看到，这是一个父亲对儿女的祝福，希望儿女灵魂体、年岁、关系所做的每一件事，身体以及财务上都经历长盛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。因此我们要认识他，谨守他的话语，来尊荣他。好，第二段我们来从第十一节一直读到第二十节。
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，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爱的儿子。得智慧、得聪明的人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因为得智慧胜过得过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，比珍珠宝贵。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他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，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立定天，以知识使深渊裂开，使天空地下甘露。我儿，要谨守生智慧的和谋略。
到这二十节就好，到二十节。好，第十一节到二十节，这里是第二段。哦，我基本上我的分段，今天的分段，每一段就是以我儿，我儿，我儿，这是天父对我们提醒。第二段他讲，我儿，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。从这一段神要帮助我们知道，要看重神管教的智慧，要看重神管教的智慧。刚刚神要我们得着昌盛的智慧，神要祝福每一个人都昌盛，因此我们要知道敬畏他，尊荣他。但是各位，这是接下来第二段，通常我们华人都不太敢碰，也不太有信心，也不太敢去面对。为什么？因为管教，通常我们对管教的感受就是很惨，然后哭，然后就是痛，然后就是被拒绝。这是我们一般生命还没有完全被更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对管教我们会有的认识。但是这里讲到我儿，我儿，孩子，就如同希伯来书里面说的，凡神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各位，所爱的才会有管教。逻辑推过来就是，如果不爱的就不会有管教，所以你要哪一个？哇，这对我来讲是很不容易的。原来你管教我是爱我，原来你就是调整我，点出我的错误来，指责我是爱我。但是通常我们的感受是， 被指责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，被责备的时候是觉得很丢脸的，自尊很低的，觉得好像我都做不好。但是不是的，我儿不可轻看。轻看的意思是什么？轻看的意思就是说拒绝或鄙视。有没有这样？我青少年的时候就有这样过，我不屑，我不屑我爸爸对我讲什么，因为我里面很多自己的想法。我们常常我们很容易这样，特别是有可能我们会觉得你又没有我好，我干嘛听你的？你凭什么讲我？各位，其实我们回到我们内心里面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。我们里面有骄傲，我们里面也许有受伤，神要医治你。透过我儿，他要说你是我的孩子，我爱你，我的管教不是要毁灭你，我的管教不是要羞辱你。他说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。我们这里看到管教责备，所以也代表不舒服了。好，但是第十二节这里要提醒我们，因为耶和华所爱的，他必责备，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。这里喜爱，如果你很害怕责备，很害怕管教，或者害怕别人提醒你哪里没有弄好的，这句话要祝福你。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，喜爱的意思叫做满意、悦纳。你知道，原来当神要管教我们的时候，在管教之前，他已经接纳我们了，他已经悦纳我们了，他才要管教，因为他承认我们，他不要拒绝我们。你知道厌烦这个字，它原来意思叫做将自己断开于某个事物。当我们厌烦拒绝神的管教，其实我们在拒绝断开我们自己跟他的连结。原来这是在关系上面一个很大的扭曲，很大的受伤。神不是要拒绝我们，神是要爱我们，神是要悦纳我们，神要满意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在他的眼中，行正的路。所以后面的经文从第十三节，我们一直看到从第十八节，这里不断强调一件事：透过管教而得的智慧是何等的有价值。各位，在我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之前，我觉得哇，当然我过去是一个被拒绝的人，被我的父亲拒绝，被老师拒绝，被同学拒绝，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不需要别人再对我讲什么，你对我讲什么就好像我真的很不好的感觉一样。但是当我在教会里面不断的接受牧师师母他们的调整，我才知道原来调整是好的，管教是好的，责备也是好的。因为我经历到后面的，正如父亲所喜责备所喜爱的儿子，儿子才会被责备。如果他不理我，如果就像公司一样，我今天对这个人不爽，我就 fire 他就好了，我不需要对他讲什么。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在教会里面，在真理里面，阿们。我们要抓住，以至于我们得着从神来管，被神管教的过程当中得着了智慧。他说得智慧得聪明的有福了，有福了。因为这里讲到那个价值胜过银子，胜过金金，胜过珍珠，胜过宝石，一切我们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这是真的，经历过管教的人，你才知道原来当你的生命经过调整之后，后面带出来的祝福是何等的甘甜。这样的祝福是什么呢？他说右手有长寿，左手有富贵。哇，如果我们早知道管教后调整后就是智慧要拥抱你，你知道吗？这里的画面就是智慧要拥抱你，然后他用什么拥抱你？用他右手，用长寿拥抱你。你里面不会因为在关系上被拒绝，你里面不会因为选择走自己的路与神隔绝，你就有长寿。左手呢是富贵，富贵就是财富跟尊荣，何等的荣耀！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，以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被坚固起来。 被管教后肯定比被管教前更有尊荣，被管教后比被管教前肯定更领受更多的恩典，感受更多属神的爱。所以这里讲到他的道是安乐，他的路全是平安。而且呢，十八节他说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，持定他的俱各有福。我们需要持守在这道路当中，让我们的心继续在儿子的心里面，在儿子的灵里面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调整，走在平安的道路上。各位，这就是生命树，我们就被栽种成为生命树，以至于我们所经历过的生命当中的过程，伤痛也好，管教也好，错误也好，被调整回来，被医治了，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生命树。圣经上面说它的叶子可以成为医治人的良药，它的果子也不枯干。所以当一个人被恢复、被管教、被调整之后，他肯定是生命树，他肯定会结果子，而且他肯定能医治人。好，那为什么这里讲到十九节、二十节，有可能你会觉得哇，怎么突然跳出来这段经文，好像跟前面讲的不一样？这里要告诉我们，原来神管教我们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？是造天立地的智慧，是我们无法明白、无法测度的智慧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甘心成为儿子的角色，成为儿子的这样的位分，接受管教，接受调整，有安全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因为神要把透过管教让我们有更深对他的安全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段，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。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你躺卧睡得香甜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二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你手所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你哪里，你若有现成的，不可对邻舍说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害人，害他人未曾加与他你的，不可无故与他相争，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路，因为乖僻的人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的人为他所亲密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他讥笑那好讥笑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愚昧人高升也必成为羞辱。
好，我们看到第三段，这里二十一节又提到我儿啊，你看今天早上天父三次，我儿，我儿，我儿，我里面好有安全感哦，里面很满足，里面很被爱充满。他说要谨守真智慧，谨守就是持守。什么是真智慧？刚刚我们都没有看到真智慧，刚刚我们只有看到智慧。为什么我刚刚只有看到智慧？要持守智慧，而且智慧会像一个妈妈一样来迎接我们，来带领我们。但是我们怎么这里看到真智慧呢？原来真正的智慧不是只有在这里讨论而已，真正的智慧是在生活当中活出来的，叫真智慧。真智慧原来的意思叫做充分的智慧，而且持久的成功，有效，有效的。什么叫有效的？就是经过实验过的，经过实行过的，有人走过的，而且保证有效。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人，有一个人叫做什么？叫做偶然，搞不好叫巧合。但是什么叫做有效的才智呢？真智慧呢？代表它是一个通则。所以我儿啊，要谨守真智慧。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，什么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谨守的真智慧。我觉得这段圣经，神在对我们的今天的我们也在说话。原来我们在教会领受真理、领受真道、领受圣灵、 领受神的引导管教，这些爱很好，但是呢，真智慧要在战场上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要参与在九月开始的幸福小组，怎么样知道你爱人呢？你去爱了就知道了，不是在教会里面说哇我爱你啊，每一个主日一个月一个礼拜只有见一次面的，你跟他说哇我很爱你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那个温度是很有限的。但是如果今天你必须要去接触他，去认识他，就像我现在每天都要晚上就是小撒换尿布大便的时候，哇你就知道他的大便的味道有很多不同种的口味，因为随着他吃的食物，你就知道说什么叫爱，因为你真的在服侍一个人，真的在陪伴他。所以真智慧在生活当中，还有谋略，谋略的意思就是为了某一个目的而有的方法或策略，所以都是怎么做的。接下来我们就看怎么做。他说不可使他离开你的眼目，原来神的话语是可以实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，我们是可以活出来的，而我们不要使神的话语离开我们的眼目，因为这世代很多很多属世的世俗的在吸引我们的眼目，甚至于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目会转离呢？当我们有失望有挫折期待落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觉得啊不好，换一招，或者是我自己来，或者是算了放弃吧，我们的眼目就从神的身上转开来了，从神的话语神的命令身上离开了，或者是羡慕哎，他的好像更快更有效，这都不是神要我们不要离开，不要离开我们的眼目，不要离开他的话语，离开他的给我们的智慧，不要离开，你觉得不要离开他给的智慧。请问各位，你觉得一个人真实面对他的生命被管教而经历到祝福比较容易，还是他可能用一个小聪明他就成功？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天然人很容易选择小聪明，哇如果这一招可以，如果这一招更管用，而且不用经过这么大的调整折、哦、这样子哦，这里折那里凹这里怎么样搞，我们都会选择容易的。但是这里提醒我们，得着真智慧就是真实的面对你的生命吧，真实的面对你该面对的，而你就要经历到蒙福当中，而那才是真正的智慧，才是谋略上帝给我们的。不可离开我们的眼目，第二十节他说这样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事。各位这里讲到的是一个尊荣啊，生命的生命，他必做你的生命，就是说好像亚当一样，他原本是一个被神用泥土塑造出来有神形象的一个人，但只是身体，但是神在他的鼻孔里面吹入了生命的气息，所以当我们愿意持守神的真智慧，那个生命的气息要进到我们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被神提升。这里讲到景象的美事，各位姐妹都你有带香你就知道哇这是多么的美丽，对不对？尊荣。好，然后他说你就坦然行路，不致碰脚，你躺下必不惧怕，躺卧睡得香甜，会医治失眠，你知道吗？当我们愿意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问题这些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去愿意去面对并且真实的去爱人，我们就能够失眠都得医治了。当然面对过程神要医治我们，神要管教我们，神要调整我们，我们才能得医治，以至于我们就不会有睡眠的障碍，不是吗？好，二十五节这讲了，突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二十六节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这里讲到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各位如果我们只有读这段经文，你可能觉得就这样读过去，你不知道那个关系。如果前面我们没有讲，原来我们是一个儿子的角色在神的面前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角色，对这个角色有安全感，对这个位分有安全感，你需要害怕吗？不需要，因为这里讲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倚靠的意思就是神是你的撑腰，神为你撑腰， 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哪有一个爸爸会看到儿子有危险而不会出手呢？天父一定会出手，因此我们心里不要害怕，不要没有安全感。他这里二十七节他说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前面讲到对于神的，从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讲对神的认识以及得着真智慧的祝福，从二十七节开始到一直到三十一节，这里所提的就是神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操练的，去做的。二十七节是第一个，手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应当向那当得的人施行。什么叫当得的人施行呢？所谓当得人的意思叫做，原来他就是那个善的主，因为他的角色就是一个主。什么主呢？那本来就是属于，本来就是属于他的。你手中行善的这个力量本来就是属于他的，所以你应该给他。原来我们要换一个角色来看，当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他会需要我们向他行善呢？我们看到需要我们行善的人，不都是有需要的软弱的人吗？通常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会有两种反应，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怜悯，很好；第二个反应就是我们天然人会有另外的反应，就是他肯定做了什么，以至于他今天这样子。好，俗话说得好，好，突然忘记那句俗话，不过就是恶人就必有恶报之类的啦。对对对对，就是啊，他可恶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对。但是你知道吗，我们通常天然人就这个东西会跳起来，但是你知道如果我们手里有行善的力量，为什么他会那么可恶呢？他必有可怜之处啊，所以这是我们行善的机会。好，好，二十八节这讲，你那里若有现成的，这讲要现成的哦，也就是你本来就有的，不是说你没有的还要去借，还要去找，还要去拿，是本来就有的。这里说不可对邻舍说，去吧，明天再来，我必给你。这个叫什么？其实这叫诡诈，就你明明有但你不愿意给，心里面其实在论断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原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原来后面这里看到都是跟爱邻舍有关的神的吩咐。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，你不可设计他，人未曾加害于你，不可与故他与他相争，也不可嫉妒强暴的人，不可选择他的道路。这是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都会遇到的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他的爱临到我们，也求他的智慧临到我们。二三十二节这里一直到三十五节，这里就提到神会怎么出手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可以有安全感，天父他要我们选择祝福，不要选择咒诅，选择走不好的路，以至于我们得着尊贵，得到智慧。三十五节这里讲到智慧人必承受尊荣，神不断说我儿啊，成为智慧之子，成为智慧之子，因为成为智慧之子必承受尊荣。承受的意思叫做继承，原来尊荣不是你去夺取来的，是继承的。当你成为智慧之子，智慧的上帝的儿女，你就有继承的条件。所以让我们里面有一个安稳，也预备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受管教而且不忘记神法则的智慧之子，并且真的持守在真智慧当中，不是依靠小聪明的智慧之子。因为如果我们依靠小聪明，我们忘记神的法则，我们不接拒绝管教，结果是什么？二十五三十五节下面下一段讲到愚昧人，这里讲到一个情况，就是智慧之子承受尊荣是被提升的 promote， 但是愚昧人呢也被高升哦，结果却不一样。他说愚昧人的高升也成为羞辱。为什么会羞辱？难道是神要羞辱我们吗？不是的，这个叫自取羞辱， 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他的面前成为智慧之子，得着昌盛的智慧，使我们看重神管教的智慧，也得着尊荣的智慧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你在今天的早晨，你用慈爱的话语，你的恩言对我们说话，求你来保守我们，祝福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能够行在你的道路当中，行在你的心意当中，使我们里面有从你的安全感，让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收纳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要祝福我们，赐福我们。主，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求你圣灵继续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的心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心、
Amen.
儿子的灵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，我们在早晨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那全能的神，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，我们一起来欢迎他来站。